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解释罪怎么样把人跟神隔绝。
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在他的面前不允许有一丁点的罪恶存在。所以你如果想要与神合一，与神交通，那么你的罪一定要先被解决掉。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与神相交。
今天查克老师要与我们集中思想的真理包括弥赛亚以及借着流血所成就的救恩。听众朋友，没有人在圣洁无瑕疵的神面前能站立得住，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才能够来到神的跟前。在这次的节目中，查克老师又谈到以色列子民如何借着动物的血领受神给予他们的救赎。好，我们一起听他的讲解，请看利未记第16章从第21节开始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第一揪抽中的羊呢，被宰杀了，献上为赎罪祭牲之后，剩下的第二只羊呢，就是代罪羔羊。大祭司要按手在第二只羊的头上，为全体以色列人认罪，使他们的罪呢，都转移到第二只羊身上。然后祭司就把这只羊带到营外，到旷野去，让它消失在旷野中。这就是代罪羔羊，预表我们能够靠着它脱离罪恶。随着时间的过去，圣殿最终在耶路撒冷建立起来，一套很有技巧的赎罪祭仪式也渐渐的成型了。祭司通常呢，在一个特定区域释放这只代罪的羔羊。有人呢，在前往犹大旷野的沿途各个岗位上站岗。祭司带着这只羊出来的时候，百姓都在圣殿山那里一处很大的范围里面等候。然后呢，祭司牵着这只羊向前走，直到旷野的某处就把它释放了。这只羊跑掉了，消失了，祭司就向在山顶上站岗的人发一个讯号，站岗的人呢又给下一个岗位的人呢发讯号，这样呢一个传一个。这个讯号呢不久就从橄榄山一直传到下面圣殿山的群众中，代罪羔羊不见了，我们的罪也不见了。于是百姓大大的欢喜，高唱哈利诗赞美神，因为消息传回来，那只羊把罪带走了。我想，当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已经被除净，再也不被纪念，我们的喜乐是何等的大呀！基督已经背负了我们的罪，带走了我们的罪，他又赐我们能力胜过罪恶。利未记第16章的34节说，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现在进入我们利未记的第17章，在这里呢，神规定圣殿为唯一的献祭地点，除了会幕外，以色列百姓不得在别处献祭。后来他们 只能在圣殿献祭给耶和华。百姓呢，不可以随意在田间随处啊杀了个牲畜献祭，只可以把祭牲带到圣殿献给耶和华为平安祭，或者作为与神相交的仪式。你呢，要先把祭牲献上，然后你可以得到自己的那份肉。你吃着已经献过给神的那份肉，神呢也得到其中的一份，脂油啊等等，都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之祭。而你得吃着自己那份肉，你吃肉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我呀正在与神交通，我与神共食，与神团契相交，这是我献的平安祭。所以你什么时候想吃肉的，或者是想吃烤肉，你就得先把牲畜带给祭司，献给耶和华。祭司在那里宰杀那头牲畜，你不可以随便在个什么地方宰的祭牲。这样做呢，就是不停的提醒他们，我们需要经常与神交通，要献祭给神，并且认识到我正与神同吃，我与神连结，我是神的一部分，我知道自己应该与主有这样的关系。到了17节的后半部分，则谈到血的神圣性。利未记第17章的第10-14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耶和华嘱咐以色列人对生命要尊重，其次呢，要认识到血能遮盖罪。利未记18章这里呢，有一句话是一再的出现，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要以色列人成为圣洁的百姓，并告诉他们要怎样与他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实际上呢，这里是强调一个重要的事实，他们是神在这个世界的代表。使徒保罗说过，因为犹太人的没有遵照神的话语生活，以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他们受了亵渎。神不断在强调，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可以在第18章全章里看到，神论及他们要怎样生活的时候，不断的强调这个重点。此外呢，第18章也处理了一些道德的问题。当神处理这些道德问题的时候，他主要针对乱伦关系的处理。首先呢，神禁止任何乱伦关系。我认为呢，电影界对世界的荼毒比任何其他的行业都大。我认为电影业给人们的思想带来的污染比任何东西还要多。电影业给世界所带来的污秽和败坏的风气比任何其他单一的行业更甚。电影业似乎喜欢展示一些怪异的关系，比如说首先呢，乱伦，电影院想把淫乱呢当作是可以接受的行为， 然后当人们对于淫乱关系的欲念满足了，不再感兴趣了，他们就演那些个乱伦关系、同性恋关系，想把这些关系啊变成可以接受的行为。再后来呢，开始演那些兽行，与兽行淫，与动物发生关系，那些那么可怕的、污秽的、荼毒人们的东西。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在情欲上撒种，你必在情欲上收取败坏。你不可能看了这些东西而不让心思受到污染，因为你正在自己的心思里面撒下这些种子。你如果种了这些在你的心里，在你的情欲上，你就会从你的肉体里收取败坏。保罗告诉我们，外邦人已经弃绝了神。他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然后他说到那些个邪恶的事，比如同性恋啊等等，一连串可憎的邪僻的事，都是拒绝神进入他们良知的人们所做的。当然他们不要神住在他们的心中，当然了，他们以为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吗？因为他们在思想中，在他们的想象里所梦寐以求的那种种种可憎的污秽的东西，都把它搬到了荧幕上，所以他们非要把神排除在良心之外不可。否则呢，那些可憎的行为怎么能叫他们的良心过意得去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列出了人们所行的那些可憎的事，那章的章底说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他说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我们拿这一系列的恶行和电影对照一下，电影里描绘的是什么呢？就是淫乱、不义、邪恶、贪婪、凶杀、诡诈、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捏造恶事的、无亲情的，这些就是他们在影片里面描绘的东西嘛。他们说啊，这就是人生，这是现实，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有权这样演呢，因为事实就是这样的嘛，这是现实生活，现实主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住的这个世界太可怕了。罗马书第一章最后一节的最关键，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如果你觉得这些谋杀片啊、淫乱的影片好看，你喜欢干这些东西的话，你喜欢去电影院看别人干这些事，那么你就因为喜欢别人干这些事而有罪。因此呢，神在这里首先禁止任何形式的乱伦关系，这种事忽然就成了好莱坞影片的热门主题。他们上映了好几部父亲玷污女儿的影片之后呢，就把这种事看为平常了。今天的那些个年轻女孩被父亲强暴的案件数目不断的增加，这实在是可怕，简直无法想象。但是这扇恐怖的门是好莱坞打开的。是的，我知道这事老早已经存在，但是好莱坞却把它大肆的渲染。这个世界是多么的败坏和邪恶。好了，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的第十八章。因为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不可以被这些事污染，不可以随从这些事，你们要分别出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这个主题的贯穿第十八章，神一直强调这个真理。你算一算就知道了，他这句话一共说了14次。他们不可使儿女经火归于摩洛，让后代经过摩洛的火。神说，埃及人做这些事，迦南人做这些事，我知道他们做这些事，然而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要把迦南人从这地赶出去，就因为这个原因，我要毁灭他们，你们不要随从要进去的迦南地人的恶俗。利未记第18章的22节，神禁止同性恋，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有些自己充当是牧师等等之类的人呢，竟然会在鼓吹同性恋的关系。利未记第18章23节，神禁止与兽行淫。24和25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换句话说呢，连土地也讨厌在这片土地上所进行的污秽恶行，最终呢，连地也要把他的居民吐出来。我常常想到挺有趣的一件事，当耶稣骑驴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法利赛人问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我在想啊，这到底这地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呢？神呢也对该隐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而在这里呢，神说，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他们的恶行是何等叫人憎恶啊。你要知道，当一个国家的道德沦丧到那个地步，这个国家就不能继续生存，到了某个无法逆转的地步了，这个国家就不能继续存在了，他必要崩溃倾覆。我告诉你，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认为，美国呢正面临着这个关键时刻。神在这里对以色列民说，你如果听从我的一切诫命律例，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无论到哪里，咒诅都必追随你。神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神痛斥以色列，而他必会倾倒的原因是，他们离弃了我的律法，他们离弃了我的诫命，他们偏行己路。史密斯牧师说，他深信今天当神看美国的时候，神的警告也是大致相同的，他们离弃了我的律法，他们离弃了我的诫命，他们偏行己路，因为我们允许这些罪恶的事情发生，坐以待毙，所以呢，这地要把他的居民吐出去，这地被玷污了。神说，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利未记第18章的28到30节说，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呢又重复，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进入利未记第十九章，神呢仍旧延续相同的主题。利未记第十九章一至四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塑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请你留意，这里一再重复，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五到九节说，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我们再次看到对神的侍奉和敬拜，人呢有他的自由选择权。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的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神嘱咐他们要留下田里的一些粮食给穷人，所以呢他们收割成熟葡萄的同时也在推行一个美好的福利计划，把没有成熟的留下来，他们呢也不准再进去摘取了。田地里面所剩下的一切都是留给穷人的，一旦收割的工人离开了，他们就可以进去拾取所剩余的东西。工人呢不得把庄稼都收割光，要留一些给穷人，不可割尽田角，要留给穷人。所以工人离开之后，穷人就可以随时进去拾取那些所遗落的，那是留给他们拾取的。所以呢这不是一种什么救济的计划，不是让你去领一些粮票啊去换食物，实际上呢是要让你去拾取你的粮食。这么一来呢，你就要亲自动手了，而不是坐在那儿看电视，让你的心思被污染了。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又快要到了，就讲到这里。
今天我们的社会如果能重新回到圣经的原则上，一切的罪恶都会被解决。正如查克老师所说的，愿意跟从圣经的命令去行的人是有智慧的，至于那些选择偏行己路的人却有祸了。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您做精简的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请您深入地思考这次的信息。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让他给您提供更多的属灵的指导。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深讨神给他的百姓所制定的律法，请密切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点评。
神谈论道德的规范，他的子民要成为圣洁的百姓，他的子民在世人面前代表着他，你不能像世人那样了。 大家都做的事不能成为神儿女的借口。你要分别出来，你要与众不同，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神，你的生活要分别为圣，不可以同流合污。如果不是那样，那么你还真正拥有什么呢？你肯定没有与神建立起真正的关系。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一次呢，继续研读利未记的第18章，请你要记得准时留意收听啊。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